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为了在新加坡舒舒服服的退休，你的银行账户里至少得准备150万新币，你的大脑可能会瞬间宕机。
150万对普通人来说，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天文数字。
绝对的。但如果我接着告诉你，其实你每个月只需要自己掏出大概1200块钱，剩下的缺口，新加坡的公积金系统会像填鸭一样硬塞给你。
哈，这个比喻很形象。不过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什么前提？
前提就是你得先停止把你辛苦赚来的钱白白送给那些只会让你亏本的理财推销员。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任务。我们要为你，对，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拨开金融行业的复杂外衣。
对的，我们今天的素材是约书亚·吉尔什的《退休致富》第四版摘录。说实话，这份材料简直就是给普通人量身定制的反金融术语防身指南。
它揭示了一个很扎心的真相，就是我们在积累财富这件事上，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题。
绝对不是。最大的障碍其实是心理学陷阱，还有金融行业刻意制造的那种信息过载和迷雾。
所以我们要穿透这层迷雾。我们的目标不是让你成为什么华尔街大鳄，而是为你提炼出一套极简的常识性投资策略。
没错，一套几乎不需要日常打理，费用极低，而且能避开各种市场陷阱的长期蓝图。
不过呢，我还是得先扮演一下那个充满怀疑的听众，就是光靠每个月存这1200块钱，真的能滚出150万吗？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像是在画大饼？
怀疑是极好的防御机制，这也是我们建立理财体系的第一步。在讨论怎么赚钱之前，你得先学会怎么不丢钱，
防守反击，对吧？
对，书里给出的第一道防线非常枯燥，但毫无商量余地，就是你必须存够6个月生活费的紧急备用金。
明白，就是放在高息账户里应急的钱，比如那个 UOB One 账户，用工资流水或者信用卡消费赚点无风险的利息，这不算太颠覆认知吧？
备用金确实是基础，但颠覆认知的部分其实在保险上。这份摘录明确指出，你真的只需要买2种保险。
哪两种？
住院险，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家属的话，买一份定期寿险就够了。最关键的是，你要直接去政府的Compare First 网上自己比价购买。
等等，你的意思是彻底跳过所有的中间人和保险代理？
完全跳过。
这可太有意思了，因为我的保险代理人前两天还花了整整2个小时给我画各种精美的图表。
他们是不是极力推荐你买那种终身寿险或者是投资连结险？
对呀、啊，他们拍着胸脯说，这种险既能保命，又能当成一种长期投资，还能复利增值，这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
听起来很完美，对吧？
对啊，就像买了一把带圆珠笔功能的日式军刀，出门带一把就全搞定了。
那你想想一下，你真的在用那把日式军刀？你想切牛排的时候发现那个刀刃太短，根本切不动。
哈哈，
然后你想签名，发现笔身太笨重了，墨水还不顺畅。最要命的是，这把既不好切又不好写的刀卖得比一把顶级的日本厨师刀加上一支万宝龙钢笔还要贵得多。
哇，你的意思是终身寿险那种号称投资与保障并重的东西，其实两头都不靠谱？
不仅仅是不靠谱，它的深层机制简直是对普通人本金的严重剥夺。你知道吗，终身寿险的保费通常是定期寿险的5到10倍。
5到10倍，这也太离谱了。
对，你以为你多交的那笔钱是在为未来的自己投资，实际上那笔巨额的溢价很大一部分直接变成了刚毕业的保险推销员的销售佣金。
天哪，所以我等于是拿自己的本金去给他们买劳力士了。
一语中，这里的核心矛盾就是坐在你对面的所谓理财专家本质上是受销售提成驱动的销售员，他们的财务利益和你的财富增长往往是直接对立的。
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财这件事儿上，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家这个尝试完全失效了。
没错，你必须自己控制局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自己决定买什么。
既然不能相信那些西装革履的理财经理，那我剩下来的这笔钱该往哪儿放了？我总不能自己去挑股票吧？ 说实话，我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
千万别去挑个股，你需要的是低成本的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指数基金吧。
对，它的逻辑不是让你在一筐鸡蛋里费尽心思去挑出那个能孵出金鸡的蛋，而是让你用极低的价格直接买下整个养鸡场。
买下整个市场，这听起来稳妥多了，比如直接买下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的所有成分股。
完全正确。
不过市面上也有很多主动管理型基金啊，比如银行推销的那些单位信托，那些基金经理可是拿着百万年薪的，他们号称能跑赢大盘，买那些难道不香吗？
我们可以来算一笔底层的账。主动管理型基金通常会收取高达2%甚至更高的管理费，而一直优质的 ETF 管理费可能只有0.3%，
听起来也就差了1.7%，感觉微不足道啊。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你把这1.7%放到30年的时间维度里去复利计算，这每年必定扣除的失血会像寄生虫一样吃掉你最终收益里极其惊人的氛围。
哇，复利的反向吞噬。
没错，而且无数统计数据表明，长期来看，主动基金经理几乎不可避免的都会跑输大盘。结果就是他们稳拿高薪，而你却在承受跑输市场和被收割高昂手续费的双重打击。
这确实太坑了。那我们在挑选 ETF 的时候有什么一刀切的硬性标准吗？
书里给了三个铁律。第一，费用绝对不能超过0.3%。第二，资金规模必须大于1亿美金，这样才不容易被清盘。
记下了，低费用大盘子。那第三个呢？
第三点非常关键，必须认准实物 ETF， 坚决避开合成 ETF。
合成 ETF 怎么了？
合成 ETF 设计复杂的衍生品操作，一旦交易对手破产，你的钱可能瞬间就打水漂了。所以一定要死死盯着 Vanguard、 iShares、 SPDR 这些经过周期检验的资管巨头。
好，武器调好了，那排兵布阵呢？我是不是应该把钱全砸进股票 ETF 里，并且要冲刺150万的目标？
绝对不行，这需要引入一个非常机械化的法则，叫做110减去你的年龄。
110减年龄，这是算什么的？
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你的投资组合中股票应该占的%比，剩下的全买债券。
所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想想，这有点像是在控制调音台上的滑块，对吧？
哦，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你展开说说。
就是假设我现在20岁，110减20等于90，那我就把股票这个重低音推到90%。因为年轻能承受市场的剧烈震荡。
没错。
但如果我到了60岁，我就得把代表稳定的债券这个中音滑块推到50%，这样即使退休前碰到一次金融海啸，我也不至于被迫重新去快餐店打工。
这个调音台的类比太精准了，它完美具象化了金融学里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股债的负相关系。
也就是说，债券是用来对冲股票风险的。
对，通过加入低风险资产，反而能提升整体的收益风险比，也就是夏普比率。当市场暴跌的时候，债券能稳住你的心态，防止你因为情绪崩溃而在低点恐慌性割肉。
懂了，债券是定海神针，但要赚到那150万，主力还是得靠股票。如果我把股票仓位全买新加坡本地的 ETF， 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毕竟没有汇率风险。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本土偏见，也是很多人容易犯的错。书中极其强调地理上的分散配置。
怎么个分散法？
股票部分50%投本地，也就是新加坡，另外50%必须要投向全球市场。不过债券部分要求100%放在本地。
为什么债券必须全买本地的？
为了避免退休时的汇率风险啊。试想一下，如果靠外国债券发利息买菜，汇率一个大跌，你的购买力直接就缩水了。
有道理，但对于那50%的全球股票，我有个大疑问。如果我跑去买美国的标普500或者苹果、微软的股票，美国政府可是会直接抽走30%的股息预扣税的。
没错，这是很多散户的血泪教训。
这简直是抢劫啊！我承担着风险赚点分红，直接被异国他乡的税务局砍掉1/3，这还怎么复利？
这正是普通散户和进阶投资者拉开差距的知识盲区。 为了避开这 30% 的重税，书里揭示了一个合法的税务黑客技巧。
哦，怎么做？
你完全不需要直接买美国的 ETF， 你可以去购买在伦敦证券所上市，但注册地在爱尔兰的 ETF。
注册在爱尔兰，这有什么讲究？
因为爱尔兰和美国之间有特殊的税务协定，你的股息预扣税会直接从 30% 腰斩降到 15%。
哎，这听起来实在有点麻烦呢。为了这10%几的税率差，值得我大费招张去伦敦买一个爱尔兰注册的基金吗？
绝对值得。你千万别小看这看似微小的税率差。如果你有10万新币的组合，每年省下的0.2%左右的股息税，加上节省的券商高昂外汇点差，
能省出多少钱？
30年复利下来，这笔差额足以让你全款买下一辆豪华轿车。为了赚出一辆车的钱，花10分钟搞清楚这套海外架构，这绝对是你人生中时薪最高的工作。
哇，一辆豪华轿车，那我肯定愿意花这10分钟。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代码可以直接抄作业的？一堆英文缩写很容易搞混。
书里给出了3个具体的标的：新加坡本地股票认屯 ES3， 也就是 SPDR 海峡时报指数 ETF。
ES3， 记住了。那全球股票呢？
全球股票就是刚才提到的爱尔兰注册地法宝，代码是 VWRA。
它的费用只有0.25%，而且会自动把赚到的股息重新投资进去，
连手动再投资的麻烦都省了，太棒了。那本地债券呢？
新加坡债券可以选代码 MBH 的投资级企业债 ETF， 或者干脆买新加坡储蓄债券 SSB。
好， ES3 VWRA MBH 标的都有了，但我该去哪里买呢？平时用的传统银行账户行吗？
千万别用传统银行，挑选一个不吸血的经纪人简直和挑选 ETF 一样生死有关。那些吸血券商会收你巨额的托管费和股息处理费。
那我该用什么？
如果你每个月只是小额定投，比如不到1000新币，用 FSM 就是 Fund Supermart 买本地，费用只有0.08%，最低只要1块钱，然后再搭配渣打银行买海外。
那如果以后我的资金池变大了呢？比如超过10万新币了。
资金变大后，全面转向 Interactive Brokers， 也就是盈透证券。他们的外汇转换点差极低，几乎为零。而且现在也支持买卖新加坡股票了。
明白了。不过听说买新加坡股票有个很坑的限制。
对，基数股限制。你必须买100股的整数倍。这在设定每月买入计划的时候必须算进去。
行。税务漏洞和券商陷阱都补上了，现在策略定好了，但我每天工作那么忙，怎么把这套蓝图无缝融入到我每个月的薪水规划里？总不能每天盯盘吧？这就需要请出我们资产配置体系中的超级核武器了，也就是新加坡的公积金 CPF。
CPF？ 很多年轻人都觉得那是一笔被死死锁住、看得到摸不到的死钱啊。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从全球资产配置的降维打击角度来看， CPF 其实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免费午餐。
怎么个免费法？
它的普通账户 OA 保底 2.5%， 特别账户 SA 保底 4%， 首6万块还有额外 1%。 在这个波诡云谲的金融市场里，你去哪儿找这种毫无本金风险的高收益？
确实 4% 的无风险收益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那我们怎么利用它？
书里给出的绝妙视角是，你可以直接把 CPF 账户里的钱视作你资产配置中的债券部分。
哦，也就是说，我的债券底仓已经用 CPF 填满了。
没错，这样一来，你在自己的现金账户里就可以放心大胆的100%全仓买入收益更高的股票 ETF 了。
哇，这个思路真的把格局打开了，等于我不需要自己花钱去买低收益债券了。
对，不过一定要记住，绝不要用 CPF 里的钱去买其他高收益的投资连接产品。
明白。那高收入人群是不是还能利用点别的工具？
可以用 SRS， 也就是补充退休计划，来合法避税。投入的钱抵扣当期所得税，退休取出时只征收一半的税。推荐用 OCBC 的账户， 没有那些无理的每只股票2块钱的管理费。
太硬核了，那接下来就是最日常的问题了。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面对账户里那几只 ETF 该决定买哪一个呢？
法则极其简单，叫做动态平衡。就是你看一下你设定的股债比例，哪个板块当前低于了目标比例，你这个月就拿钱去买哪个。
缺什么买什么？最精彩的部分来了，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我们总想着去预测市场，想低买高卖，但按照你的规则，如果最近股票大跌，导致股票仓位缩水，我反而得硬着头皮去买股票。
没错，这就是平均成本法 DCA 的威力。当你因为股价下跌而买入股票时，你其实就是在被动的执行低买。
这简直像新运势一样的自带脑航系统的自动驾驶仪，它强迫你在别人恐慌抛售股票的时候，机械性的买入了打折的资产。
如果我们把它和全局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是系统战胜了情绪，而这也自然引出了我们在理财路上最大的敌人。
最大的敌人难道不是市场的暴跌吗？
不是，最大的敌人是那些试图引诱你脱离这个系统的恶劣骗局，也就是金融市场里的谋杀陷阱。
谋杀陷阱听起来毛骨悚然，能具体举几个例子吗？
比如羊癫帝国那个庞氏骗局，用跑车名表做诱饵。但你要记住，销售员的名表其实是用你的本金买的，
也就是拿新钱补旧钱的套路。还有别的吗？
还有不可思议的收益率保障，比如 Swiss International 黄金回购骗局，称为每月2%的无风险收益。
每月2%，一年就是24%。
对，书中给出的法则是，任何保证收益高于当时国债收益率差不多2.5%的理财项目，大概率就是骗局。
说实话，当亲朋好友拿着这种号称每月稳赚2%的内幕消息来找我时，巨大的诱惑加上人情世故，普通人真的很难拒绝。
是的，这非常考验人性。
这就像有人拿着一张必中的彩票要白送给你，除了看收益率，还有什么是普通人能一眼看穿骗局的试金石？毕竟有一些项目听起来很合法，比如什么非上市 REITs 或者外汇交易。
试金石只有四个字，高昂的隐形成本。
隐形成本怎么看出来？
如果一个产品号称免手续费，或者极度复杂让你完全看不懂它的费用藏在哪个环节，那就是最大的警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金融销售员，
比如那些合法的有毒产品。
没错，像杠杆外汇交易主打以小博大，但因为高杠杆和极微小的点差，散户几乎必输。银行的电子交易台就是靠稳赚散户钱成为利润中心的。
还有你提到的那个非上市的房地产信托，非上市 REITs 呢？
那个更可怕，定价极不透明，收取高达7%-10%的手续费。他们其实是拿你的本金给你自己发股息，最后告诉你净值暴跌40%，而且因为没上市，你连抛售都抛不掉。
天哪，合法的明抢。看来识别谋杀陷阱比选对 ETF 还要重要。
确实如此，保护财富和创造财富一样重要。
好的，让我们快速总结回顾一下这套极简蓝图。首先，用110减去你的年龄决定股债的比例。然后利用 EES3、VORA 和 MBH 这三个低成本 ETF 构建组合，同时利用爱尔兰注册地避税，用 CPF 来打底。
非常精准。
最后，坚持每个月闭着眼睛补齐差额进行定投，而且要远离一切承诺保本高息的磨砂陷阱。
知识只有在被理解和应用时才有价值。你现在掌握的这套策略，只要每年花大概10分钟去调整，就已经超越了90%在银行里被忽悠的普通人了。
确实，化繁为简才是最终极的智慧。但在我们结束这次深入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非常有挑衅性的悬念，让正在收听的你自己去探索和思考。
哦，什么悬念？
你看，这本指南的所有核心逻辑，包括定投指数基金，以及坚信股票长期一定会上涨，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上，那就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和人口红利推动的经济持续增长。
这是事实。
但是如果未来50年，全球技术陷入停滞，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导致全球经济就像1990年后的日本那样，陷入长期的零增长时代呢？
哇，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假设。
是的，当大盘不再永远向上高歌猛进，这套依赖被动跟踪指数的必胜法则还能像过去那样把你护送到150万的财富彼岸吗？如果连指数都不涨了，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所谓的低买高卖呢？
这个问题极其锐利，确实值得每一个投资者去深思。
没错，感谢你的聆听，希望你能带着这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在自己的财务规划中进行更深层、更长远的思考。我们下次探讨再见。